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愿大家平安，复活节很快来到，今天我们为大家预备了一篇与耶稣被卖和受难有关的信息，信息的题目是神的计划永不落空。
今天我们想从圣经里去默想耶稣受难受死背后的意义，看背后有什么信息是神要带给我们的，从中我们要来学一些重要的功课和原则。我们先来看路加福音22:52-53，52-53就说，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，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，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不下手拿我，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，黑暗掌权了。圣经的话是需要我们去思想的，不是读了就结束了。留意耶稣说的最后一句话，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，黑暗掌权了。你们的时候和黑暗掌权了，两者有什么关系呢？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一些这样的问题，你们和黑暗有什么关系？黑暗是如何掌权的？答案应该很明显，黑暗是借着你们掌权的。所以耶稣说，现在时候到了，黑暗掌权了，因为是跟你们有关系的。我们首先思想一下，到底黑暗是怎么掌权的？魔鬼是怎么工作的？为什么魔鬼的计谋能够得逞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他用什么方法？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3:2，13:2就说，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括号里的是约翰的解释，他看见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了犹大的心里。我不知道你读约翰福音13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序幕，好像这场仗已经开始了。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意识呢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魔鬼是怎么工作的。他先从我们的意念开始，他先把他的意念放在我们心里面。如果你愿意跟着他的意念走，那么他就会一步一步地带领你，接着你来成就他的计划。我们知道犹大是出于怨恨和苦毒决定要卖耶稣的，因为在玛利亚那件事情上他感觉被羞辱了，之后犹大就决定要卖耶稣了。这个我们可以参看约翰福音12:3-8的内容。撒旦是利用人心里面的苦毒、贪婪、虚荣心或者一些不好的私欲来控制人的。如果你明白撒旦的方法手段，就真的要好好用神的话来保守自己，好好的警醒祷告，免得有时候一时的放纵，我们体贴自己里面的一些不好的意念。撒旦把这个种子放在我们的意念里，如果你体贴他，就是一步一步的跟着他走，总有一天黑暗要在你的生命里掌权。我们再进一步看事情是怎么发展下去的。我们看约翰福音13:27，13:27就说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 撒旦先把意念放在犹大的心里，这里告诉我们，接下来撒旦就进了他的心。这好像是一个过程。为什么撒旦能继而控制了犹大的行为呢？这里似乎给我们一个提示，他吃了这个饼之后，他不领耶稣的情，所以撒旦能够进一步到他的心里面。可以说撒旦完全得着了他。所以千万不要纵容心里面不好的意念，如果你放纵这些意念，撒旦迟早会得着你的。希望大家明白，撒旦的工作是无孔不入的，无人能幸免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:3，22:3就说，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，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。这是平行经文路加福音的记载，请留意后面那一句，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。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？大家都知道犹大是其中一位门徒，那么为何要强调他本是12门徒中的一个呢？我说圣经的每一句话你都要想，到底作者想表达什么？你有没有这样仔细地想过这个问题呢？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。你以为你是耶稣的门徒就可以幸免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没有人能幸免，撒旦的工作是无孔不入的，即使耶稣的使徒也无法幸免。所以不要迷信，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你就蒙保守了，这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可怕，他迷惑了我们。面对撒旦的诱惑，如果连使徒都不能幸免，更何况是我们？别忘了，这些使徒是跟着耶稣的，难道耶稣不能保护他们吗？其实这跟耶稣没有关系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导致他们入了迷惑，最后被撒旦控制住了。我们再往下看路加福音22:31-32，31-32就说，主又说，西门，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。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，要坚固你的弟兄。这里撒旦攻击的对象是谁？是彼得吗？看清楚，是你们。从约翰福音13开始，序幕就拉开了，撒旦采取了全面的攻击，不单是在犹太宗教领袖身上做工，甚至在门徒心里面去工作。黑暗掌权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不知不觉随从了撒旦的计划。可能有些人是屈服与压力，可能有些人是心里面有苦毒，好像犹大。不管什么原因，他们一个一个屈服于撒旦的黑暗势力。所以耶稣说，黑暗掌权了，现在是你们的时候了。希望大家留意，撒旦的对象是彼得和众门徒，当然犹大是明显的一个。彼得也因为体贴肉体，他为了救自己，最后也否认了耶稣。其他的门徒也为了救自己，都逃之夭夭。所以不要自信，面对魔鬼，我们都是不堪一击的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，黑暗的权势在不同的人的心里工作，不单是宗教领袖，包括耶稣的使徒，甚至外邦人。 你不听从神的话，你选择体贴肉体情欲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就意味着你选择助长了黑暗的权势。这是跟你每天生活是有关系的，所以不要小看你心里面的意念，不要小看你的选择。可能有人从路加福音22章32节就看到，耶稣为彼得祈求，心想不就可以保守他了吗？耶稣在这里为彼得祈求，是为他求什么呢？耶稣希望彼得能回头，回头之后要兼顾他的弟兄。别忘了，耶稣今天也在天上为我们祈求。没有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。你不要以为耶稣为你祈求，你什么都不用害怕。但事实告诉我们，即使耶稣为我们祈求，我们还是要面对选择。只有当我们愿意彼此同心，我们才能够抵挡黑暗的权势。我们不能体贴自己，也不要相咬相吞，否则我们就是在助长黑暗的权势。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：黑暗掌权时，神做了什么？耶稣说，这是你们的时候，黑暗掌权了。好像挺悲观的一幅图画，耶稣投降了，你们为所欲为吧。那神做了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要点，也是今天的主要经文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9章19至22节。19至22节就说，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，安在十字架上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，拿撒勒人耶稣。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，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，并且是用希伯来、罗马、希腊三样文字写的。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，不要写犹太人的王，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。比拉多说，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。这里发生了一些小插曲，犹太人跟比拉多之间有一些争闹。通常被钉十字架的人，他们身上要挂一个牌子，这个牌子就意味着这个人的罪状。比拉多当时在耶稣的牌子上写了犹太人的王，拿撒勒人耶稣。这个牌子有什么意思呢？当你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，你看到什么？圣经的话，我们要去思想。我觉得挺有意思的，犹太人拒绝拿撒勒人耶稣做他们的王，但你有没有看到神亲自为他加冕？真神奇！你在读这个名号的时候，你就是在宣告承认他是犹太人的王。你留意到这个神奇吗？他们千方百计要把这个拿撒勒人耶稣给毁了、灭了，不要他做王。但是神亲自为他加冕，宣告他是犹太人的王。那为什么是三种语言呢？希腊语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通话，大众说的。罗马语就是拉丁语，是官方语言。希伯来语就是神的子民的语言，其实也是亚兰文，就是那一代的中东人都看得懂的。似乎这是在向全世界宣告耶稣是犹太人的王，但是仿佛也定了犹太人的罪，他们把自己的王给定了十字架。当你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发现黑暗在掌权，但神还在做他的工作，只不过你看得见吗？我觉得很神奇，这个罪状反而成了一个荣耀的冠冕。 神借着一个不信的人比拉多来成就他的旨意。神的子民不愿意做，神就让一个不信的人来帮他成就他的旨意，宣告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。神在锡安圣山上立了耶稣为王，这是诗篇第二篇说的。你从来没想过，黑暗的权势竟然成就了神的旨意。他们千方百计要灭了耶稣，谁知道竟然在这个重大的节日，相信有很多犹太人来过节，大家都在读这个牌子，犹太人的王，拿撒勒的耶稣。我觉得太神奇了。这里我们看到两个事实，一个事实就是黑暗的权势是从来不会停止活动的，无人能幸免。第二个事实就是神的计划也永不动摇。约翰福音十九章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一切都是按照圣经的话应验了。你读约翰福音十九章的时候，你留意到这一点了吗？这一章很多都是谈到这些事应验了圣经的话，他们做这些事其实是应验了圣经的话，而神的计划永不动摇。我们再看一些经文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。二十三至二十四节就说，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，每兵一份，又拿他的里衣，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，是上下一片织成的。他们就彼此说，我们不要撕开，只要研究，看谁得着。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研究。兵丁果然做了这事。你知道钉十字架的时候需要几个士兵来负责吗？分了四份，每人一份，也就是说负责钉十字架的有四个士兵。我鼓励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要留意一些细节，这里告诉我们这件事情，就是分他的衣服和研究，这些事应验了旧约的预言。这个我们可以参看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。三十一至三十三节就说，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，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，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免得尸首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。于是兵丁来，把头一个人的腿，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。只是来到耶稣那里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。为什么犹太人要请求比拉多打断他们的腿呢？这是要确保他们都死了。十字架的刑罚其实是一种缓慢的死刑，的确会令人死，但不会死得痛快，而是让人慢慢的死。有的人挂在十字架上两三天才死。安息日之前，他们必须处理这些尸体，不能让尸首继续挂在上面，而打断他们的腿就能够加速他们的死亡。因为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，由于要呼吸，必须把身子稍微提起来，如果腿被打断之后就无法提起身子，也很难呼吸，于是很快就窒息而死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六节。十九章三十六节就说，这些事成了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 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请留意，这里又说到这一切的事是应验了圣经的话。我们再来看诗篇34篇19至20节。19至20节就说，一人多有苦难，但亚伟救他脱离这一切，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，连一根也不折断。请大家留意第19节的话，这里说一人多有苦难。我们不要以为蒙神所爱的人就没有苦难，这不是圣经的教导。一人多有苦难，你从耶稣的生平就能够看到这一点。众人都定他有罪，但神却看顾他，看他为义人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神保守了他，让他一根骨头也不折断。这一点很重要。耶稣是神的羔羊，约翰福音中多次提到这一点。逾越节的羔羊必须是完全的，圣经有吩咐，一根骨头都不能折断。我们可以去参看出埃及记12章46节和民数记9章12节。如果你仔细看这些参考经文，就会明白一根骨头都不能折断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神保守了他自己的羔羊，尽管恶人的计谋千方百计，就是要毁了他，但是神保守了他。这个被众人弃绝的拿撒勒人耶稣，却是神所悦纳的祭。也就是说，恶的权势不停地在工作，但是神的计划也永不动摇。约翰福音19章是想告诉我们，圣经的话应验了，黑暗的权势阻止不了神的计划的成就。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应验了圣经的话，我强调都是。有时候仔细思想会感到挺鼓励的。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19章中很多奇妙的事。我们看约翰福音19章38至42节。38至42节就说，这些事以后，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，只因怕犹太人，就暗暗地做门徒。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，比拉多允准，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。又有尼哥底母，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，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。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。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，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，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。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，又因那坟墓近，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。这是谁的新坟墓呢？从平行经文马太福音27章57至60节就可以知道，这是约瑟的新坟墓。黑暗的权势定义要羞辱和灭绝耶稣，不但是要灭绝，而且是用最羞辱的方法羞辱他。黑暗的权势是要借着犹太人成就他的阴谋，就是魔鬼的阴谋。犹太人要让耶稣与恶人同埋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按照罗马的规矩，十字架上的尸首是不能随便拿下来的，他们处理的方法就是把尸首拿下来之后就扔到一个坑里面，因为是羞辱，他不会让人正常埋葬，就是要羞辱这些被钉十字架的人。他们有一个坑，把这些人扔在里头就算了，不允许家人拿走， 所以犹太人要求让耶稣钉十字架，也就是说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他们不想他挂在十字架上，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咒诅，所以必须把它拿下来。但是他们不会考虑好好安葬耶稣。旧约曾预言过，人要使耶稣与恶人同埋。我们可以参看以赛亚书53:9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旁边还有两个犯人，一左一右。这个我们可以参看路加福音23:32-43。也就是说，对旁观者来讲，耶稣跟这两个犯人一样，都是恶人。他们心想，这就是恶人的结局，活该死无葬身之地。但是神却为他预备了一切，预备了一个新的，而且是私人专用的坟墓。你有想过吗？这么巧，就在旁边就有一个。如果你仔细读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原来这一切神都预备了。神顾念他的仆人，我觉得太神奇了。神为耶稣预备了一切，你看到吗？约瑟带来了裹尸布，尼哥底母带来了100斤的香料来，而约瑟又提供了一个空坟墓，而且他们的到来使耶稣能够在安息日前及时的埋葬。耶稣一无所缺，尽管敌人要让他受羞辱，但是神没有让他受羞辱。当然，最后神给他最大的荣耀就是复活，这就应验了诗篇34:19所说的，尽管一人要多受苦难，但神会救他脱离一切的凶恶，就是来自黑暗权势的凶恶。神是如何眷顾他的仆人呢？他是借着人来成就他的旨意，就是那些敢于选择光明的人，那些不愿意向黑暗屈服的人。我觉得约瑟和尼哥底母非常特别，他们在这关键的一刻没有因为黑暗掌权了而退缩，因为这是最凶的时刻。现在把耶稣都钉在十字架上了，你想想他们还会对你客气吗？如果连他们的拉比都不放在眼里，你做门徒的，你能想象有什么后果吗？之前还给一些面子，最多吵吵闹闹，也就是说，这是最凶恶的时刻，但是他们竟然敢挺身而出。请留意这里是怎么描述约瑟的。这里说，因为怕犹太人，然后就暗暗地做门徒。圣经又是怎么描述尼哥底母的呢？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。他们一个暗暗地做门徒，一个只敢夜里去见耶稣。以前是屈服于这种黑暗的权势的压力，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他们选择了光明，行神看为好的事，他们不害怕了。我觉得这两个人挺鼓励的。请留意约翰在38就说，是耶稣的门徒。约翰承认了这些是耶稣的门徒。我们看一看约瑟和尼哥底母这两个人做了什么。先看亚利马太人约瑟，他为耶稣预备了新坟墓，含有裹尸体的细麻布。当众门徒都逃之夭夭的时候，他挺身而出，他放胆去见比拉多。我们可以参看马可福音15:43。也就是说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，你未必拿得到。我说过，他们不会让人轻易拿走，他必须放胆 去跟比拉多说，请你给我。不要以为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以为他有钱就可以得到比拉多的同意。他这个举动也意味着他不害怕被宗教领袖孤立，约瑟不害怕。你想一想，耶稣生前他都不敢，耶稣死了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你明白吗？耶稣活着的时候都不敢，现在耶稣死了，哎，算了，反正人都已经死了，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可见他是顺从神在他心里面的感动，挺身而出，顺着光明的权势的带领下去做这件事。四福音书给了亚利马太人约瑟一个至高的荣耀，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他。虽然这个人的名字只出现一次，但四本福音书都有。神把这个至高的荣誉给了这个人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尼哥底姆。尼哥底姆也预备了100斤的末药和沉香。这里的100斤是指罗马棒，100罗马棒相当于33公斤，挺重的。不知道他是一个人扛来呢，还是带着仆人扛来的。其他福音书没提到尼哥底姆，只是约翰福音提到了他。但不论如何，这两个人，一个以前暗暗地做门徒，另一个只敢在夜里去见耶稣，现在他们敢于行神看为公义的事。你看到这个改变，他们现在有这个信心，有这个勇气去做这件事。那他们是不是约好的呢？我不知道，如果没有约好就更神奇了，因为他们带来的东西都不一样。这里没有说明他们是否约好的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看到神为耶稣预备了一个非常体面的葬礼，为他预备了一个新的私人坟墓。该有的都有了，神不允许黑暗的权势羞辱他的仆人。他可以受苦，他可以面对很多灾难，但是神绝对不会让他受羞辱。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4章1节。24章1节就说，七日的头一日，黎明的时候，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。这些妇女虽然知道耶稣放在哪个坟墓，但他们是否知道有人已经用香料把尸体裹好了呢？这些圣经没有说明。这里描述他们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，可见他们是准备来处理耶稣的尸体，可是来不及了，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。我觉得这挺特别的，这些妇女也挺勇敢的，她们一大早来到坟墓，愿意去处理耶稣的尸体，但是她们错失了这个预备耶稣尸体的机会，因为这个福气已经给了约瑟和尼哥底姆。但是神用别的方法鼓励了这些妇女，最后她们能够见到复活后的耶稣。那些敢于行在光明中的，那些不向黑暗屈服的人，神都会用不同的方法来鼓励他们。我想说的是，预备耶稣尸体的福气已经给了约瑟和尼哥底姆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3章50至51节。50至51节就说，有一个人名叫约瑟，是个义士，为人善良公义，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。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。我要大家留意这句话，约瑟这个人，众人所谋所为 他并没有服从，也就是说，他不屈服于黑暗的权势，他不向黑暗屈服。神尊重这样的人，无论是这些妇女，还是尼哥底母，还是约瑟，从前他们是屈服于黑暗的权势，他们不敢明明地做门徒，今天他们选择了要行神看为正的事。我想鼓励大家，我们不要有辉煌的开始，就好像门徒都有很辉煌的开始，但是在关键时刻，在压力底下，他们出卖了耶稣，或者否认了耶稣。我们不要有辉煌的开始，但是我们要在神的旨意上持之以恒。对比门徒和尼哥底母，我们都很瞧不起尼哥底母，夜里悄悄地来见耶稣，为什么不敢像门徒一样公开跟从耶稣呢？你想一想，那些敢公开跟从耶稣的门徒，甚至敢拿刀去拼的彼得，最后关键时刻却逃了，反而这个暗暗做门徒的，在关键时刻他站了起来。但愿我们能够做一个持之以恒的门徒，靠神的恩典，我们也去回应神，回应耶稣为我们的代求。可能他在天上也为我们代求，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不会因为黑暗权势的诱惑或者压力而屈服。当你明白这一切之后，希望你能明白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说的。三十节就说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你明白后面那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这世界的王就是魔鬼，这世界的王将到，这一句话你明白吗？还有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中文意思是一无所有，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世界的王将要到，意思是说黑暗很快就要掌权了。你跟上圣经的思路了吗？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也就是说魔鬼在耶稣身上找不到任何可以控制他的把柄。你在暗中的意念和行为，魔鬼都了如指掌。不要体恤你心里面的恶念，否则他在你身上一切都有，他可以随时随地控制你，这个代价会很高，你会成为一个犹大。我希望撒旦在我们生命中不能找到任何破口或者把柄来利用我们，我们要好好的思想。但愿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九章能学到这个重要的功课。神为什么会允许耶稣钉十字架呢？我们当然知道是赎罪，为了救我们等等，但是到底耶稣被钉十字架背后，除了救赎以外，还有什么别的含义吗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正午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当时遍地都黑暗了。除约翰福音之外，其他三本福音书都强调了这一点，遍地都黑暗了。我们可以参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节，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三节，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四节。这想告诉我们什么？耶稣钉十字架是人类最黑暗的时刻。你可以说，我们选择了黑暗，弃绝了光明和生命。神要借着钉十字架的耶稣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什么样的一种光景。我要借着今天的信息鼓励大家， 听完这些信息之后，看完圣经的话之后，你今天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？有两种方法成就神的旨意，一种是积极的，就好像约瑟和尼哥底母，还有一种方法是消极的，好像犹太人。犹太人顺从了黑暗的权势，但是他们没意识到，即使他们顺从了黑暗的权势，他们也在成就神的旨意，但这是消极的。黑暗的权势以为能得胜，但是黑暗的权势没意识到，其实神的旨意是不会动摇的。我不希望我们做一个消极成就神旨意的人，比如犹大。圣经已经预言有人会出卖耶稣，但问题是谁呢？你会选择做那一个出卖耶稣的人吗？你想成为一个消极成就神旨意的人吗？但愿我们不会这样选择，希望我们选择做一个要积极成就神旨意的人。你好好想一想，在神的永恒计划中，你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你想做一个犹大吗？即使做犹大，最终还是要成就神的旨意。还是你想要选择做一个约瑟呢？虽然很平淡，圣经记载也不多，但是在关键时刻，他坚持住了，他做了他该做的事，这就是名垂千古。我觉得神纪念了这种愿意选择光明的人，也就是说，神纪念了约瑟，明白吗？你从来没想过，约瑟就做了一件这样的事，但是神没有忘记，神把他记了下来，这就是生命册。可能你很好奇生命册是什么样的，写了什么，这就是生命册。他的名字已经留在生命册里，要留给我们看，让我们去思想，让我们去效法。所以你要想好，在神的永恒计划中，你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这个选择必须从每一天的选择开始。不要想着做轰轰烈烈的事，不要一次的壮举。这是我们每一天的选择，必须从每一天的选择开始，而且要持之以恒地行在光明中。生命册也是光明的一个名册，但愿我们都是这些选择光明的人，以致我们在这个册上都有名分，如同亚利马太人约瑟一样。
每一天背起十字架，旧人老我钉死他，每一天恩典扶持，虽有软弱不惧怕，每一天因主而活，每一天为主而活，每一天与主同活，多结果自讨祝愿。每一天都是新的，新旧装在新皮带，每一天则守清心，主经历站在门外，每一天向下扎根，每一天往上结果，每一天向着标杆，得着基督为之棒。 万事小里的一处，每一天因主而活，每一天为主而活，每一天与主同活，多结果自讨祝愿。每一天心事供应，日用饮食不缺乏，每一天爱主爱人，成为我积善心想，每一天向下扎根，每一天往上结果，每一天向着表达，得着基督为之帮，每一天向下扎根，每一天往上结果，每一天向着表达，得着基督为之帮，挣扎靠主得胜常喜乐，每一天凡事感恩，万事效力得益处，每一天爱主爱人，成为我